到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因为太久没有教过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很自然的感觉。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把今天交在你的手里面，主，无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多少人，主，愿意你教导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当中，也愿意你使用我们。主啊，好叫我们无论是在这里讲，还是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主都是从圣灵来的，都是从你自己对我们的教导。主，求你真的恩待我们，求你真的在今天你在我们的当中，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学期的主日学。这个学期的主日学呢，一开始是灵命造就，就是李健老师跟我说的是灵命造就。但是我自己觉得灵命造就其实跟门徒训练，在我的了解上，是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两件事同一件，当然有很多人，他的门徒训练的，他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灵命造就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在这一次，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是两件事同一件事情。而且呢，我希望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自己对于做门徒、做门徒训练、基督的门徒这一个的了解，其实我做了很多年了，我信了主很多年，因为信了主很多年，也在教会做带领，也做了很多年。我自来做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我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就有一些的学习啊，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或者是什么是好像没有效。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到底我走错了什么？到底我有什么东西做得对，有什么东西做得错？那几年前我就在神学院继续的读这一个，也跟老师们我们一同的思想他们教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有点帮助。我很多时候，我问门徒训练到底在什么地方它出问题啊？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门徒训练呢，你做了一阵子，你可以做12个礼拜，你可以做半年啊，就是每个礼拜你跟人家在一起，那完了之后你发现，哎，这个人好像很不错。你会发现啊，这个门徒你就会说这个门徒训练很有用，但是过了一阵子，你发现这个人好像又回到原来的情形，好像他的门徒训练没有太大对他太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的事实啊？我常常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问到底为什么呢？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或者他们的行为上，或者他们在表现上有过一些的改变，以至于你看他的表现，你发啊，这个人不错啊，但是你发现在他的里面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是那里面的东西你能不能够改变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我盼望能够跟大家一同思想的。我在这里有一些问题，是我自己一直在读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年，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为什么一些很受尊重的领袖会同样的犯罪？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有一种人，就是在神在身人身上的改变不能够持久。为什么有一些人尽力的去改，但是改不了，但是有些的罪还是捆绑他。 我有一些的人告诉我，他说我常常喜欢看一些的一些的黄色的的资料，但是我没有，我也知道不对，但是我没办法改，我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服事很有果效他很会讲道，很会做，大家很尊重他，但是自己的生命是很自私很自大的我这个不知道有人打电话给我，对不起。好，那灵修，我想灵修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总是好像没有味道，对不对？灵修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灵修了，我们有灵修，有没有灵修？有灵修，多久？十分钟之后好像也差不多了过一阵子如果你忙的时候又不灵修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灵修好像没有，不能够持久里面没有一种的喜乐平安这些的东西，圣经好像应许这些东西我们没有。那我在这里我自己稍微思想了一些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自己是怎么做的那我很多时候我跟进初信者，有的时候你叫他门徒训练，你有的时候你说这些门徒训练其实你叫什么名词都是一样，我有的时候我叫他说跟进一些初信者，那怎么样的一些刚刚信主的人，我就希望他参加聚会崇拜小组祷告会团契，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人如果刚刚信主他能够参加团契他一定就会好了可能不一定认识一些基本的真理得救的确据因信称义三位一体培养一个灵修的习惯我们常常说你要有一个灵修，每天灵修的习惯解决一些信仰上的问题，然后最后呢最好他能够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说你做这些的东西呢你就对初信的一个跟进是很好应该是很有用，但是什么叫做成熟呢你说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什么成熟呢如果这个人能够更多的熟悉圣经对圣经熟可能甚至他们初步对神学的课题有一些的领袖有一些的领受然后他再参与服事先是参与一些事务性的，慢慢的增加责任可能他带查经了可能有其他的工作探访在团契里面做同工做师班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这些人比较成熟了，我们能够请他做这些的东西了再过一部分呢做领袖了，做团契的负责人了，做老师了，做执事，做长老，对不对？很多时候这些人成熟了然后呢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接受神学的训练等等我们这些是我们觉得这些人如果他能够走这样子的路了，我就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的问题是，真的成熟了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门徒训练是第一就是知道，我希望我能够教导你一些的东西，你是能够知道这些东西是查经主日学都是在于知道，对不对？这个是知道。但是另外一样呢就是行为我们觉得你要做某一些的东西，那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的活动团契祷告会你服事表面的能力好像很热心但是多读一点圣经是不是进步了呢？ 多一点的服事，当他知识增长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以为自己不错，慢慢的他以为自己已经不错了，最少比很多人好了很多啊。再进一步呢，有些人就去读神学了啊，读神学，我不是说读神学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可能他的灵命其实还没有到一个程度，他去读神学，毕业后呢就成为领导人，就传道牧师，甚至做了牧师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牧师很自私的，很多的牧师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性格上的错误，我们都看见过。那最主要就是你发现外面的人你可以变，里面的人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你是个骄傲的人，你只学到我在表现上我不骄傲，但是我的里面的骄傲我没有变。如果我是个自私的人，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里面还是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好像走出来没有办法，你把它按下去，按不下去的。你按下去，它别的地方跑出来，啊，妒忌啊、增进、自卑这些的东西，结果呢，教会里面充满了那些属灵的婴孩，自己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富，也不能够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成熟了吗？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好像并没有成熟，好像他们还是差不多，外面好像成熟了，外面好像是很不错了，里面这些的东西没有办法变，这个是问题。但是我们看看耶稣的门徒训练怎么做的。耶稣做门徒训练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啊，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耶稣的门徒训练。耶稣的门徒训练注重什么东西呢？他圣经里面没有，其实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规矩说门徒训练要做什么，但是耶稣跟门徒的最多做的是什么东西呢？跟门徒在一起，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吃饭，一起的住，一起的行动。那耶稣讲真理的时候，耶稣会讲真理，讲他的身份、救恩、天国，门徒就在旁边，他们都听见，对不对？所以耶稣并不是不教他真理，耶稣有教他们真理，但是最主要是跟他在一起。但是慢慢的，这些人的性格会被也因为跟耶稣在一起，他们会改变。工作慢慢工作服侍啊，传道人帮助别人，他们都会有一定的改变，可能改变不多。有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耶稣在世上3年半。在门徒训练上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问你们，你觉得耶稣做门徒训练成功还是失败了？没有人回答。我看我们评估一下耶稣的门徒训练，耶稣的门训好了啊，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后，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地位其实了解不深，他们学习比较慢，有的时候了解了一些词句，好像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彼得讲的啊，这个是天父教导他的，但是天父教导他多了没有多久，他就讲了一些话，耶稣说撒旦离开我走。你发现门徒其实懂得不多啊，对这些词句的意义其实并不太清楚啊，神教导他们我们发现耶稣在十字架前后，门徒对耶稣的了解不深，他对自己的了解、身份、使命也不清楚。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去打鱼了，对不对？ 你发现哦，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品格上也不见得很好。你们发现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受害之前，他们还在争谁是最大。门徒记得吗？西比泰儿子的妈妈来找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能不能够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其他的门徒怎么样？都非常的愤怒啊，因为你们因为你要坐左边右边，那我们坐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品格上也不见得很好啊。那耶稣的门训是不是失败了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如果你从他们的表现来说，你可以说耶稣的门训好像是失败了。但是门训至终，这一批的人，门徒能够继承耶稣的使命，也是耶稣门训的关系。那么你要问，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怎么样他们能够，其实好像在表面上没有太大的成功，但是其实耶稣的门训是非常成功的呢，对不对？耶稣走了之后，其实就是靠十二个门徒，可能加上一个保罗啊，来把福音传开的。他们到最后，十二个门徒差不多全部都是寻道而死的，啊，他们是一般真正的门徒。但是你会发现，在耶稣在的时候，他们好像并没有太大的进步。那我要在这里稍微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了解，门徒训练是生命的塑造。在我的了解的里面，我觉得门徒的训练是一个生命的塑造。门徒训练的目标是生命的重建，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花的时间最多的时候，他在跟他们一同的生活，一同的吃饭，一同的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耶稣怎么处理，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会不喜欢，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耶稣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一部分。生命的改变，门徒训练的目标，我这里要跟大家讲，就是要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啊，有的时候你要说外面的那个人，很多时候会，你可以做一些的东西，你会改变，也不一定是假。你希望能够改变，但是你发现里面改变不了。但是门徒训练的目标是要我们里面的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被改变，好像他里面的人这样子。那我等一等会会跟大家来更详细的说到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改变吗？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问题，我们里面的人能不能够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里面的人怎么样能够改变。我要说这改变的旅程啊，来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怎么样落实效法基督。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一样的东西，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呢？耶稣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人生的经历跟耶稣经历很不一样的。他没有家庭，对不对？他没有婚姻，没有恋爱，他没有孩子，没有做过人的父母啊，他没有在公司上表现，没有找工作，没有做过学生的压力啊。你说我今天我的人生经历的那些压力跟耶稣好像很不一样啊，对不对？耶稣没有生过病，你会发现，哎，那怎么办呢？有很多事耶稣做了，因为他是神， 他能够做，你做不到，对不对？五饼二鱼你怎么做？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五饼二鱼我做得到，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做不到，对不对？在这个船上吩咐那些的风浪要止住吧，这个我做不到。你要跟人家说我要学耶稣，怎么我学耶稣了？这些事我做不到，没有他的，最少做得到，也没有他的效果，对不对？我说要止住吧，我想那些风浪不会止住。啊，那我们也可以祷告，有的时候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没有耶稣这样子止住吧，就止住。是做不到，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你跟着耶稣去做同一件事，但是意义不一样。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就吵架，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呢，过了一阵子呢，这个弟兄呢，就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所以有一天呢，他请了另外一个弟兄过来，然后呢，他就拿了一盆水。你猜他做什么？啊？他帮他洗脚。他说我，弟兄，我得罪了你，我要帮你洗脚。请问，如果你是那另外一个弟兄，你会怎么样？千万不要帮我洗脚，对不对？因为这个好像，因为耶稣的确有帮人洗脚，但是这个弟兄跟那个姐妹，这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弟兄洗脚的意义，跟耶稣帮门徒洗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你做同一件事，但是意义不一样。对不对？你会发现是这样子，所以你剩下来的一些很抽象的应用啊，服侍人啊，谦卑啊，爱心啊，这些的东西，我们好像耶稣有爱心，我知道，但是好像耶稣有爱心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了，我就很难真的做得到。所以效法耶稣基督有一定的困难。效法耶稣基督有一定的困难。你说我做耶稣的门徒，我想效法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有一定的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的是耶稣基督的心。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我讲这个之前给大家一个例子，你记得这个撒该的故事吗？撒该的故事啊，耶稣走到耶利哥城，撒该看见有很多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他太矮，然后他爬上一棵树上，然后耶稣跟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对不对？”你发现哇，那这个事上，这个事的表面的事上，你是做不到的。第一，你如果你今天走去耶利哥，没有一堆人跟着你，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也没有好像撒该这样子的人爬上树上。但是你能不能够发现耶稣的心有什么东西你能够学习呢？能够想象耶稣得罪了他的门徒，他的门徒绝对不想去撒该家里，对不对？啊，税吏的家里怎么好去？什么地方不好去？去税吏的家里干什么？不单止耶稣得罪了他的门徒，也得罪了那个群众。如果耶稣在把撒该骂了一大顿，你想这半人都会拍手，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子说，耶稣这个到你家里去吃 饭住在你家里，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善、非常接纳的一个的行动。你会发现，耶稣去做这个事情，他不单只是一方面，他得罪了一堆的人，他也去接受一个在犹太人看起来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跟撒该讲了什么话。那耶稣可能跟撒该有讲过一大堆的话，但是最少路加认为不重要，所以没有把它记下来。那最后记载的是撒该的悔改，对不对？啊，我把我的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骗了谁，我就四倍的还他。想想，哇，那撒该之后还有多少钱？可能他没有多少钱了，对不对？他可能已经是一个穷人了，没有说他以后做不做税吏。耶稣好像这些的东西没有真正的犹太人的那些的要做的东西，好像耶稣没有叫他做。耶稣要他做的是，你能够从耶稣做的这件事能够了解耶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你能够从耶稣做的很多的事情，你能够稍微了解一下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心。你要学的是耶稣的心，不是耶稣的行为，因为耶稣的行为很多时候你不一定学得到。这里说耶稣超过表面的行为，他的心，他第一个是对父神计划的一种委身，对不对？你会发现他能够对父神的计划，他有一种无条件的顺服。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做这个。他每天遭遇的忍耐，他都能够以一个和平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特质。你想想，如果我每天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能不能够以和平的态度回应呢？我里面会不会很急躁呢？跟父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发现耶稣有一样的东西，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就去祷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全城的人，那个安息日，很多人来找他医治。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圣经说耶稣就去祷告。我想耶稣在问天父，我要不要继续的在这个加百农？你记得五饼二鱼之后5000人要做什么东西吗？五饼二鱼之后5000人要做什么东西吗？5000人是要耶稣做王，你记得吗？要来强迫耶稣做王。但是耶稣怎么了？耶稣把那些门徒赶上船，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祷告。耶稣在他最成功的时候做的事情，人家会发现他做的最好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去选择祷告，他选择去寻求天父对他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值得学习的。在我最成功的时候，在我最能够做的人家都称赞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去问天父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阻力，不急躁不凌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能够勇敢的去爱，爱那些被遗忘、被憎恨、被轻视的人。所以他自己被人家误会，他被人家轻视，他被人家憎恨，因为他爱那些的人，对不对？你看耶稣基督的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是我们怎么样能 够被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跟耶稣基督的心能够一样。你说这个还是很难，我还是做不到。在特别我面对阻力，我面对压力的时候，我的心会非常的乱，对不对？我会发脾气，我会不知道怎么办。那我怎么改变自己，以至于我对耶稣的心能够像耶稣的心？我觉得心改变是难的。第一个，我们要承认心，如果我们的心要改变，我没有办法增加一些好的品质。你要说我要爱的多一点，我要爱人爱的多一点，你会发现你里面的爱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你里面 你要更丰富，更渴慕神的意，这些东西你做不到的，这很困难。你要重写一些过去的日子，比如说你在童年的时候， 你的原生家庭被伤害过，你伤害的回应会带来你一生人。比如说有些人自私，为什么他自私呢？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庭是一个自私的家庭。碰见过这样子的人没有？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重写过去的日子，所以你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改变里面的性格，特别你的价值观。我自己发现告诉你这个，我大部分的人生我都蛮喜欢钱的。你们喜欢不喜欢钱呢？ 我想我大部分的人生我希望我的薪水越高越好，看见人家赚了很多钱了，心里面有点的羡慕啊，他赚钱比我大10倍，我心里面是有羡慕的。我这个价值观不容易改变了，不容易改变我的喜好，我的性格。我们一定要承认心的再造是神的工作。如果你的心要有一天能够改造，这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做成的。所以这个是透过可能一个是重生的经历，但是也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你会发现一样的东西，心，如果你的心需要改变，你是需要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来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如果你要不妒忌，如果你要你的安全感要有一种更安全的安全感，如果你要使到自己的价值你可能一直你希望别人看见你的价值是多高，但是你慢慢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你的价值是因为我在你的心里面。这一个的改变需要并不是一个知识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改变是需要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功课。所以我在说心改变的难处，它能够解决的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门徒训练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点，就是如果我看见坊间很多的门徒训练的资料，但是我看见他的资料大部分是一些知识的传递。第一课是什么？第二课是什么？第三课是什么？那我不一定说这些东西一定没用，我也用过这些的东西。但是如果在这个训练，门徒训练的过程里面，你做的只是这些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你的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你逼自己去行为上有些改变， 你会发现时间不久，过了一年，你又改变到原来的情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种的一种的现象。好，我继续的讲，大家听过这一句话没有？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圣灵改变，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什么不是生命影响生命？如果今天我跟Samson、Alice， 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小组，然后呢，我就有一本书，我就把这个书教导他们，这是不是叫生命改变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没有把我的生命拿出来。你们发现一样的东西，你做老师，你没有把你自己的生命拿出来，你没有办法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是你的生命影响那个被你建造的那个人的生命，对不对？耶稣是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影响他的门徒。所以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特质，你是不是谦卑的、仁爱的、诚实的啊？你在承受这一个的失败的能力，或者你是虚伪的一个人，或者你是很有忍耐的一个人，你的生命的特质在你的周，在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表现出来。我自己还有一样的东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不一定代表你的生命一定要已经到了某一个非常成熟的程度我才能够影响别人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自私的人他也可以变成一个影响一个人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对不对？所以生命影响生命不一定是好的方向，可能是坏的方向。但是生命影响生命，影响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是一个真实的，你能够真实的活在门徒的面前，你能够真实的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导师的这个的破碎真实的显给门徒看。我自己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学习，这个需要勇气。因为你做了老师，你会有一样的东西，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已经完美。但是其实你不完美，其实你知道你的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你是需要对付的。你需要去承认这些东西，你需要去真实的对人家说，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来学习来改变，我求神帮助我改变。所以你在一个改变的过程的里面，你就能够带领别人，因为他看见你的改变，他能够学习改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样的东西。生命影响生命，不在乎你的生命是完整，好像耶稣这样子的完美，不一定。但是生命影响生命是需要你真实的能够来到你一般带领的一般所谓的门徒的面前，你能够把你的生命向他来显明，真实的给他看见，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当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们，我用我这样子向神来求，求神帮助我， 以至于你们也能够这样子求。这叫生命影响生命，我的生命能够给你看。这个对很多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因为我不想给你知道我的人是怎么样，我能够教你。但是你发现你教人的话，你只是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上，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真正生命上的一个的榜样。当你自己在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的改变也是在神的，在圣灵的里面，他不断的也在改变你，也在改变你所带领的那些人的身上。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发现当我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人家不会因为这样子看不起我，人家反而会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好像我一样，所以我也能够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我也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我能够寻求怎么样才在神的里面能够完整。所以这个生命影响生命，我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过程啊。是人家说要一零一，我自己不一定认为一零一是金科玉律，能够一零一是不错，但是耶稣是一零十二，然后他一零三，对不对？所以那摩西是一零二，对不对？你知道摩西他领的是约书亚跟加勒，一个零二两个，那以利亚是一零一了，以利亚他的徒弟是以利沙，那以利亚一直的带着以利沙，对不对？所以有些圣经里面有些的例子是一零一的，圣经里面也有些的例子是一零二，但是人不能够太多。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大家能够显明自己的能力是会减少。啊，我如果有十二个人，我想我就不会把我真正的想法跟他们讲。啊，如果我的家庭出了问题，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家庭我把我家庭的东西跟别人讲。因为好像太多人了，如果两个三个可能是最好的啊。如果在一个门徒训练的门徒带领门徒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如果有一个带领两个到三个，一个两个三个都好都可以啊，可能不要超过三个啊。有的时候你说我七个八个，如果他们都能够坦诚，这个是好，但是不一定。好，继续的下面，我说，在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一定有一样走不开的，就是属灵的操练。你有些人发现，哎，我很妒忌，怎么改变？我告诉你，真正能够改变的，我发现最有效的，我自己的经验最有效的，就是静默独处，在神的面前，我一句话都不讲，甚至我跟神说，我现在正在妒忌。你敢不敢在神的面前这样子说，某某人现在比我好，某某人讲道讲得比我好，我正在妒忌，我心里面不舒服，我在神的面前说我心里面不舒服，求你改变我。就是你会发现在圣灵的引导的底下你能够把那个最软弱的我放在神的面前。 好像我自己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好像我把我这个人就这样子放在神的面前，圣灵求你光照，求你改变我。有没有效？有效。如果我今天妒忌，就用这个例子好了，我用妒忌。如果我妒忌，我在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妒忌，求你改变我。你会发现神能够改变我。我经过一段的祷告，神能够改变我。但是你会发现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还是会有妒忌。就是说这一个改变不是一个一次过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多次啊，我不知道多少次，慢慢你会发现能够改变的。我这个人有自小到大，我有一种自卑的感觉，我是有一个自卑的啊，我觉得我是有一种的自卑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就是别人批评我我就受不了。但是我发现我在神的面前说，哎，他这样子做他伤害我，我发现他能够改变我，我能够现在比以前好了很多，会不会完全好？我想不一定完全好，但是好了很多。不要咬舌，生活的当中与神合作顺服神，不要咬舌牙根啊，做一些表面的调整啊，凡事要小心，好像在冰上走路这样子啊，你会发现你掌控是掌控不了的，你靠自己掌控是掌控不了的，因为你要在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改变你，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要靠自己，我要小心，我要对付自己，你会发现你对付不了，你发现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最后我要这里有一些的，我们会被改变，这个改变是一种被改变，新的改变是由神来掌管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就是神给我们人生的不同的经历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完美来塑造我们独特的这个的性格啊，你会发现神会改变我们，但是他不是所有的东西一起放在你的面前，你什么都要改变，他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的时候他给你看见某一样的东西，你就对付那一样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要完全的改变，当我们放弃控制，有的时候很难。我希望我能够控制得住，我希望我对神的神能够真的把我一改变就完全改变得好。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的，就是我相信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你的生命的确改变了，你的生命从没有神的生命到有神的生命是改变了，但是你里面的那些的性格不会因为你相信了耶稣你就改变，你可能有一些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只是很大的旅程的当中一些小的一个部分，你慢慢的让神的灵主动的来塑造我们的心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改变跟耶稣一样，或者越来越像耶稣，是越来越像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下你就变成跟耶稣一样，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的经历，因为你的人生，你有很多的缺陷， 我们要我们被改变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这个的核心课程啊，这个里面是这个是真经发牧师给我的他的书里面的一个的课程啊，就是说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做门徒训练，他有一堆的课程他的课程我看过，我觉得算是在我看见的过程的里面看见的材料的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他比较好的一个的过程但是这个当然每个人有不一样。他这里有真经发牧师有门徒训练的核心课程，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他好像在出一些的关于这一些的材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有啊。我们希望我也希望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可以用他的这些的资料。他是从圣经神学开始，他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神是谁，神到底是谁啊，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初信造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了解神是谁。我想我们学习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到底是谁啊。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了解了神是谁呢，下一步呢就是我生命的主宰到底是谁。因为你到底能认识到神是谁的时候，你下一个你要做的功课，你要改变的功课，就是你生命的主宰需要改变。我需要在这一方面能够我的生命能够以神做我的主要主宰，他能够掌管我的人生。他这个过了这个生命的主宰了，他下一步其实很重要。他下一步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出问题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我是谁。那我是谁这个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建立在一些不应该建立的一些的根基上。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个公司的 CEO， 我希望我能够有得到这个的成功，我希望今天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要讲到啊，我希望下个礼拜讲到呢，大家能够真的很高兴的拍手，明白没有？就是你会发现你有一些不是那么应该的成功的我要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你发现这个原来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原来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所以我的价值啊，我当我的生命的主宰是神的时候，我的价值在于神给我。神给我的价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这个价值已经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以至于你今天成功，你今天失败，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神完全的接纳你。然后他说，当你知道你是谁之后，他下一步是说，你蒙召做什么？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神对你有一种的呼召啊。当你知道我是谁了之后，神对你有一种的呼召，这种的呼召 盼望是你能够说好，我就把我的人生放在这一个的呼召的身上啊，然后他会下一个就是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啊。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是你认为什么东西最重要，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啊？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的职业，可能是你的婚姻啊。我不是说你的婚姻要不重要，我是说你的价值观首先在神的面前，神跟神在一起，那个更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东西会继续的下来啊。接下来是合乎圣经的优先次序啊，后面我就稍微快一点啊，什么事要放在首位，合乎圣经的能力如何始终坚持下去然后圣经根据我生命扎根于什么，他有一个循环，他说这个循环是我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他这些的东西你是不能够说我把他的这个材料完全教完了我就完成了，他是逼你要去思想你一些的东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这些的东西是你需要，他需要逼你去想，当你需要去想的时候，下一步就是你怎么能够在圣灵的引导的底下改变这些的东西。我想他的核心课程是我看来我觉得比较好的，他当然他讲的话他会讲的比我详细很多，但是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好吧。我想要问一些的问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我想最主要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门徒训练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你会发现这个门徒训练没有办法长久，这个训练的人没有办法长久在神的里面有一些的改变。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能够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你要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有，你有这样子的勇敢，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能够给人家看得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大家愿意分享这一个的过程，分享带导这一个的过程，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个门训的这个的部分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我说材料你选什么材料都是不是很大的关系其实只要这些材料本身不是太差的话这些材料都有他们的好处，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你可以用，但是最主要就是不要依靠他们啊。这些东西做了就是啊，你以后要传福音，你以后要做什么？你发现你可以去传福音，你去传了福音之后你不会长久。等到这个课程完了之后，你就不再传福音，或者你课程完了之后，你再等两个月，你就不再传福音。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下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好我想我希望教会怎么样推动门徒训练 我想这个是他想了很久要问我的问题。我认为教会的门徒训练要从第一个就是教会要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这样子的文化，就是我们能够做门徒训练。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的我们觉得啊，我们用是这一些的材料，我们还是要决定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是从小开始一个小组，比如说我做牧师，我能够跟三个人一起开始一个小组，那我这个三个人我跟他开始一段的时间，我就希望他能够去找三个人，这些每个三个人他能够去找三个人，他们找三个人当然要他们跟我一样知道圣经那么多，大概不可能吧。我如果我跟他们一年，就算一年好了，他们也不可能知道的跟我一样那么多。但是他们的生命不会，他们的生命还是在追求的阶段，他们可能并不是很成熟，但是他们可以去带一些比他们更浅或者在神的里面更少一更可能甚至差不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去了解自己是怎么样。这个建造的过程是需要倍增的这个过程。曾经发牧师他有一个字他叫 intentional discipleship making church， 就是说你是故意的，你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是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你继续的不断的这样子做的一个过程。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这样子做，就是我们有一些的人能够，比如说我开始有几个人不一定是我，某一个长老也可以开始，他有几个人跟他在一起，人不需要多，三个两个三个就够了，然后他们就再去找其他的人，这样子下去那人就可以继续的多下去。这个过程老师不需要是知道很多的，因为他不懂他可以来问我，他可以问其他的长老，我想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不是知识上，不知识上可能是不是完全的懂，但是他能够在生命上有一定的开始，有一定的程度，他正在改变他的生命，他知道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东西需要改，他能够跟人家分享。我希望能够这样子能够继续的下去，我们的分享就会我们的这个门徒训练就会有更多，好吗？我想这一个是我心目中想到的一个能够做的一件事情。我也自己在说，我可能明年我就退休，退休之后我能够做更多门徒训练的功课。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子做，因为做了门徒有的时候，做了门牧师有的时候不容易做门徒训练我希望能够好好的做。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了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一同思想门徒，我们一同思想怎么样才是能够真正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被你改变，以至于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完美。主啊，就求你真的按照你自己的完美真的来改造我们，真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与你一同的 走过，我们的生命被你的改变，以至于我们更加的成熟，以至于这一个的教会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更加的成熟，整个教会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我们不单只是都是一般相信你的人，我们是一般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主，我们求你这样子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